今天呢要来讲圣灵跟圣徒在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有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让我们在传讲之前呢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来听你的话语，我们要求主在我们的当中设立你的宝座，主啊你来帮助你自己的众儿女，带领我们到青草地溪水旁，主啊你不配的仆人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你羔羊的宝血再度多涂抹洁净的工作，赦免你仆人一切的过犯，主啊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话语上有根有基，求主你在我们的当中继续施恩怜悯，你自己做看顾的工作，我们谢谢你，我们要求真理的圣灵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来真知道我们的父。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来祝福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你在他们的身上做那个奇妙的工作，使那个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感谢赞美你，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特别要讲到圣灵呢在信徒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呢有几件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工作。那么我们在圣经的当中我们看见呢，其实圣灵的工作呢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灵呢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圣灵的工作其实参与了创造了世界，同时圣灵的工作在旧约的当中呢就参与带领以色列人的工作。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是圣灵在玛利亚的母腹的当中啊还怀孕，是圣灵怀孕。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呢神赐给他的啊这个圣灵呢是无可限量的，所以圣灵在耶稣的身上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之后呢，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呢他就求父呢差遣圣灵呢来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临，在这个时候呢许多人他们就得着圣灵，并且把这个教会啊就开始建立在啊这个地球上。那么我们看见圣灵呢跟圣徒的关系呢可以讲是息息相关的，使徒行传呢我们也可以称为是圣灵的行传。那么在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呢，基本上有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圣灵在圣徒身上所做的。那么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圣灵的重生。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来打开圣经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啊，请大家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来读一下。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呢啊，其实我们在重生的那一讲的当中也讲过了啊，我们这边稍微再了解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水和圣灵生的，这个水就是来描写圣灵的一个功能。那么一个人呢他要进到神的国呢他需要来重生的，不过这个重生的工作呢耶稣基督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那么第二个经文我们看见在提多书三章第五节，我们来一同来找到来读一下，在新约的308页啊，提多书三章第五节。那么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个重要的经文，在提多书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么我们看见这个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呢，这个和的意思呢，其实在原来的希腊文的结构呢，可以翻译成就是啊，因为它是一个冠词，然后来带描写两个名词啊，中间又一个 and 啊，英文的 and 就是 and， 那么中文翻出来就是 汉。那么其实这个 汉 的意思呢， 可以把它解释成为旧事。所以在提多书三章第五节呢，这个经文重生的喜就是圣灵的一个更新。所以我们看见呢，一个人重生得救呢，他是一个更新啊，圣灵住在他的身体的里头，让他来更新。所以到了罗马书八章第十四节就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感谢赞美主，圣灵在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身上，第一个要来重生他，让他得着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一个方法呢，是从天上来的，不是地上有的，是靠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他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当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的时候，圣灵就开始来做这样一个奇妙的工作。那么我们看见第二大点呢，我们就讲到一个信徒在得救的那一刹那，除了圣灵重生以外呢，第二大点就看见这时候就产生一个圣灵的喜。那么这个圣灵的喜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约翰啊，这个施洗约翰的口中啊，曾经就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预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马太福音三章第十一节，在新约的第三页啊，新约的第三页。好，我们一同来找到来读一下啊。请大家一同来看马太福音三章第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那么我们看见这边讲到圣灵与火给你施洗，这个火同样的也是描写圣灵的一个功能，圣灵有焚烧的功能。那么我们看见圣灵给你们施洗呢，就是指圣灵的洗了。那么在施洗约翰的口中呢，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一个圣灵的洗，约翰所带来的是一个水礼啊，是一个啊在进入在水当中的一个水礼，而主耶稣带来的却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圣灵的洗。那么这个圣灵的洗呢，在使徒行传呢第一章第五节，在耶稣基督的口中呢，也曾经有这样的预言。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这里记载，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在主耶稣基督的口中呢，这个圣灵的洗呢，就成为一个预言，而这个预言呢，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呢，在五旬节的那个时候，圣灵从天降临了，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实现了。所以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有圣灵的洗呢？这个在教会的当中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呢，我们看见呢，最好的一个解释是记录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一定要来读一下这个经文了。那么弟兄姐妹们，当一个人重生得救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得着圣灵的喜。那么记录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13节，在241页。那么请我们一同来读哥林多前书12章第13节啊，我们一同找到来读一下。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13节就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么这个隐的意思呢，就是被占有啊，被圣灵占有。我们都是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啊，这是指的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我们进入到耶稣的身体的当中，我们同时呢，也被圣灵呢完全来占有。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当他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第二件事情呢，接着很重要的，在同时刻呢会发生的，就是他得着圣灵的洗。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使徒的时代呢，彼得也来证明这件事情。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1章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1章啊，在11章我们一同看15节到16节，我们找到的时候再一同来读一下，在新约的180页。好，180页。好，我们一同来看《使徒行传》第11章15节到16节。那么15节说，我一开讲，圣灵呢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约翰呢，这个彼得呢，他就想起耶稣基督曾讲的话，约翰是用水施洗，那么主耶稣基督呢，却要用圣灵给这些信的人来施洗啊。所以这个在彼得他传道的生平的当中呢，他自己又亲口来见证这件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一个基督徒他重生得救之后呢，他就接受了圣灵的这个洗礼。那么这个圣灵的洗呢，一个基督徒只要一次就够了啊，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多次的啊，也不会重复的。因为一个重生得救呢，他只要一次，他就有这，只要认罪悔改的那一刹那，一次性的啊，他就能够得着这个圣灵的洗。那么我们看见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六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人呢当他信主了之后呢，其实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也记载是一主一信跟一喜。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可以一同来读一下。以弗所书四章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盼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么这个经文呢非常的有意思的啊，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啊，耶稣的身体只有一个的啊，不会有多的啊，耶稣是这个身体里面的啊那个头，他是我们的元帅。那么圣灵只有一个，那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指望啊，这个指望是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么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一个指望，我们有一个主，我们有一个信，有一个喜。那么这个喜呢，可以指的是圣灵的喜，每一个基督徒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时候都有一个圣灵的喜。所以我们看见呢圣灵的喜是一次性的，就好像一个基督徒他接受了敬礼之后呢也是一次性的，他不需要有多次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在第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当一个人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呢，圣灵要开始内住在圣徒的心中。请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啊，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圣灵的内住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在旧约的时候呢，圣灵他都会降临在那些先知君王啊祭司的身上啊，那些特别人的身上，并且呢这个圣灵是会离开的啊。所以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跟耶和华祷告，求神不要收取在他身上的圣灵。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的时代。那么耶稣基督要求父所差遣的圣灵呢，他会住在信徒的心中，永不离开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是圣灵在新旧约的当中不同做工的一个法则。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到17节，在新约的150页啊，和合本，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4章16节，请读。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们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灵，也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那么我们看见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就讲到这个同在这个字了。那么这个同在呢，其实呢也正是在保罗在罗马书8章第9节用的那个内住。好，我们来翻到罗马书8章第9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在罗马书8章第9节，在217页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罗马书8章第9节，这边讲到，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那么这个住的意思呢啊，刚好就是指的那个同在的那个意思啊。那么这个住的意思呢，就让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几点看见了。第一个， 每一个圣徒呢都有圣灵的内住，因为这个圣灵的内住呢是给所有的基督徒的，并不是有一些特殊的基督徒他才有，不是的，并不是因为我今天是服侍神的，我是牧师啊，我才有，不是的。每一个基督徒当他认罪悔改的那一刹那，圣灵都会内住在他的身体的里头。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基督徒呢，当他都有这个圣灵内住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呢就是圣灵的殿啊。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请大家一同来看第六章啊，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在新约的234页啊，新约的234页，哥林多前书六章第十九节就记载，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所以我们看见在保罗呢得着圣灵的启示，就讲到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圣灵的殿，因为圣灵呢其实是内住在圣徒的心里头的啊，住在我们的身体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候呢，神的灵呢是住在哪里呢？是住在会幕的里头。到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呢，圣灵呢他就居住在圣殿的当中，神的荣光啊充满在这个啊圣殿的里头。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看见神他其实真正的心意是要与我们同在的，所以他要住在我们的当中。那么约翰福音就记载了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肉身呢啊，他就要充充满满的住在人间啊，他要住在这个人间的。那么今天到了使徒行传呢，更清楚了这个启示呢啊，神要住在我们的里头啊，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啊，每一个人都有，没有圣灵的内住就不能够称为是基督徒。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呢，没有圣灵内住的就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啊，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啊，这是第二点。第一点，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第二点，没有圣灵的人就是一个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那么第三个，我们就看见一个灵命低层的人，犯罪的人，其实还是有圣灵的内住。假如今天是一个基督徒，当他软弱他犯罪了，但是圣灵是不会离开的，还是住在他的身体的当中啊。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啊，第六章就讲到身体是圣灵的殿啊，圣灵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是会忧伤的啊。那么我们就看见了，其实圣灵不会离开每一个基督徒，他会住在我们的里头来帮助我们。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第三个讲到圣灵的一个工作。第一个讲到圣灵重生，第二个我们就讲到圣灵的洗，第三个我们就讲到啊圣灵的一个内住。那么一个基督徒呢，当他认罪悔改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呢，第四个非常重要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就是讲到圣灵的印记了。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圣灵的印记呢，在旧约是没有提到的，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才提到。那么我们看见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同来找到来读一下，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在249页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啊，请大家找到一同来读哈。那么这里就记载了，他说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啊。那么这边讲到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凭据，这就是指圣灵的一个凭据了。当一个人认罪悔改得救的时候呢，这个圣灵呢内住在他的心里头，同时圣灵要成为一个印记啊，那么来保证他的得赎，保证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么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呢，假如今天要寄一封官信的哈，官方的这个信，那么当他封口之后呢，要用这个火漆啊打印打在这个封口的上头。那么这个印记呢，凡是看到的人呢都不能够来拆阅的，只有那个收信人他有这个权柄呢可以把这个信打开。 所以在新约的时代呢，就用这个罗马帝国当时一个背景，讲到这个火漆这个印记的观念来教导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在他的身上都有一个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是保证他被耶稣基督买赎回去。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他的得救都是有保障的。请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三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三节。那么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们一同打开和合本269页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啊，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边讲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好，那么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就看见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圣灵的印记呢？在十三节的里头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这个真理的道就是得救的福音，你们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啊，后面就记载了，就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么这个就受的意思就是指立刻信的，当他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这个时候呢，他立刻就能够得着圣灵呢，成为他的印记。所以这是立刻性的，是一次性的啊，就不需要有重复的。所以我们看见，那么这个圣灵呢，到了十四节就来描写了，这是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啊。这个凭据的意思好像是一个定金呐、啊。我们买房子有头期款啊，好像是啊贷款一样有头期款。我们把这个头期款交了以后呢，这个房子就是属于我的。所以这个圣灵呢，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保障啊，是一个定金啊，一个定钱。让我们基督徒得着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印记之后，来保证我们是得救的，同时也保证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带走。所以在十四节这个经文呢，非常的重要。每一个基督徒呢，只要他是重生得救的啊，这个基督徒呢，当圣灵就一定内住在他的心里头，同时保证他是得救，并且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保证他要被赎。换句话说呀，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会被提到天上去的，不会有啊留在地上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十四节，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啊，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啊，要保证你的被赎，你的身体会改变成为一个灵体啊，这是一个保证。那么要使神的荣耀呢得着称赞。感谢赞美主，我们就看见呢，这个圣灵是永远不会离开的。这个圣灵的印记是一种安全的一个保障，要保守我们，看顾我们，直到永永远远见主耶稣基督的啊那个时刻。所以我们看见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在他认罪悔改的那一刹那，有四件的大事在他的身上发生。第一件就是圣灵重生他，他有神的生命，神的性情。第二个我们看见就是圣灵的洗，他自动的就归入到耶稣的身体的当中，他是身体当中的一份子。那么我们看第三个就是指的圣灵的一个内住了，圣灵就住在他的心里头，永远不离开，要做引导的工作，带领他啊，让他能够读圣经的有亮光，因为真理的圣灵啊，是把真理啊能够启示在我们的心里头，帮助我们认识神的。那么第四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圣灵的印记了，他要保证我们的救赎，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被赎，改变身体到天上去。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圣灵呢，在一个基督徒那一刹那他所做的四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工作，一个服事在圣徒的身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啊！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个圣灵的工作呢，第一个要认识，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刹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大事发生在我们的啊身上呢？那么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论呢，在这个结论的当中呢，我们就看见呢，谁可以拥有圣灵的内住呢？这个答案非常的简单了，就是指的接受救恩的那些圣徒。 那么每一个圣徒呢，当他相信的时候，必定有圣灵的内住，因为圣灵是应许给圣灵啊圣徒的一个礼物啊，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印记啊，这些都是一个应许，应许给圣徒的。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圣灵呢，当他应许给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时候呢，这个圣灵呢，也是永远的内住在我们的心里头，他不会抛弃我们的。啊，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头，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那么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保证啊，一个保证。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就说，我要求父呢，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啊。这个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要内住在你的身体的里头，永远不离开。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结论，这个圣灵呢，成为我们圣徒的印记呢，就表明一个归属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归属就是指的我们现在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啊，同时呢，我们还有基业的，这个基业是一个保障，我们因为有圣灵的关系，我们一定在天上能够领取一个基业，我们一定能够被耶稣基督带到天上去的，这是一个保证。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虽然他犯罪了，但是圣灵永远不离开他，不过呢，圣灵会担忧的。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第30节啊，就这么记载，以弗所书四章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啊。这句话非常的好，以弗所书四章30节，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啊。每一个人都因着重生得救呢，就有这个盼望了，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那么我们看见第四个就非常的啊有意思了啊。那么这四个小小的结论就是，拥有圣灵的信徒呢，就必定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呢都会喜欢讲说啊，今天我情况不错，我就是在基督里，我今天好像情况不好呢，我就不在基督里。那么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不太合乎圣经的。我们一同看到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啊，我们大家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但你们则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就讲到，你们得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是在基督的里头是本乎神啊！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了，我们就是在基督的里头，这一件事情是本乎神，这是神做成的，不是因着你的行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里头。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就讲到，我们都是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啊。这个身体就是指的耶稣的身体，我们都在基督里 in Christ 啊 in Christ， 英文是 in Christ，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忘记了哈，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当我们重生得救那一刹那啊，在圣灵的工作的方面呢，在四方面，他在我们身上有奇妙的恩典，我们要来感谢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啊恩典，同时我们要感谢啊耶稣基督呢，要求父差遣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伴随在我们的旁边来帮助我们。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四个结论。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就是得着圣灵的应许。那么他能够得着圣灵的应许呢，啊，当他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就有圣灵的喜，他就是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成为基督的一个肢体，同时他有圣灵的内住，并且呢拥有圣灵的印记，啊，同时呢还拥有神的基业，并且呢圣灵要永远与圣徒同在，同时呢神呢保证永远不离开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能够得着救赎啊，能够被提到天上去的。所以我们看见这完全是与行为无关的。那么在最后这一段的经文啊，这个结论的当中，我再来讲一遍，这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 信徒呢，他一定是得着圣灵的应许啊，因为圣灵是应许给基督徒的，那么他必定有圣灵的喜，同时他也进入了耶稣的身体的当中，成为耶稣的身体中的一个肢体，并且呢，他有圣灵的印记，那么他同时有圣灵的内住，并且他一定拥有神的基业，同时呢，神呢也保证他那个得赎啊，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保证他会得赎的，他的身体会改变成为灵体，同时圣灵永远的与圣徒同在，保证不离开啊，他不会离开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工作，它是非常非常的广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了解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啊，最起码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有四样大事同时发生，这四样大事会影响我们的，这四样大事至少在救恩的里头，它要保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得救的，保证我们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能够被得赎啊，能够被提到天上去。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要有这个满足的喜乐，一个基督徒啊，要能够看见在救恩的里面，在圣灵的工作的里头，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啊。今天我们不是靠着行为能够到天上去的，我们今天是靠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能够被提到天上，能够回到父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明白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一个基督徒啊，当他越来越明白这些重要的真理的时候呢，他就非常容易的献一个感恩的祭。所以我个人觉得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们要竭力的在神的话语上要扎根，要造就我们自己啊。我们今天明白这个真道之后，我们就晓得神他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正如以弗所书啊上面所讲的，使徒保罗就为以弗所的教会弟兄姐妹来祷告了，他真是求啊圣灵真是把启示跟智慧的灵来赏赐给以弗所教会的每一位圣徒。同样的，我们今天呢也要求圣灵真是开启我们的心窍，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让我们真认识他啊，真知道他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啊，这是四方面，当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时候，在那一刹那同时所发生的，有这么大的恩典。当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应该献上感恩，应该在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灵魂呢来献给他，来服侍他。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来看圣灵的浇灌呢。很多的时候这个圣灵的浇灌呢，是不是属于啊另外一种圣灵啊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结果呢？其实不是的。这个浇灌的意思，在英文的意思就是倒下来，好像我们把水啊这样倒出来一样，这个叫做浇灌。那么这个流出来倒出来都是浇灌的这个希腊文原来的意思。那么我们看见圣灵的浇灌呢，其实是指圣灵工作的一个过程啊，是一个方法。那么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喜、圣灵的内住啊，或是圣灵的啊这个丰满，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就叫做浇灌，好像圣灵像水一样倒出来，倒在人的身上一样。所以这个圣灵的浇灌呢，是指的一个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啊结论，好像是另一个啊很特别的一个结果啊，不是的。那么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候呢，就讲到圣灵的浇灌了。圣灵要浇灌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啊，特别在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有这样的预言。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呢，同样的圣灵呢也要浇灌在人的心中。那么我们一同来看这个提多书三章第六节啊，三章第六节，这是我们刚刚所读过的一个经节啊。三章，我们来看三章第六节哈、啊。那么三章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啊。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那么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这个浇灌就是指一个过程啊，像水一样倒在我们的一个身上。那么这个浇灌是有一次性的，也有不断的浇灌。当我们 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圣灵就一次性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得着圣灵的喜。那么在罗马书里面呢，也讲神的爱呢要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就是可以多次性的了。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啊，第五章第五节，在和合本的214页，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就讲到，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么这边讲到一个基督徒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是不至于羞耻，这个羞耻的意思就是失望，上帝赐给我们这个盼望，我们是不会失望的，因为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再来的。那么神要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要浇灌在我们的心中，那么这个浇灌呢，就是不断的浇灌啊，神的爱不断的借着圣灵的工作啊，倒在我们的身上，留在我们的身上啊，那么这是圣灵做工的一个法则。所以我们看见圣灵的浇灌是描写圣灵工作的一个方式，圣灵的流入，圣灵的倒出来啊，倒在我们的心中。所以让我们能够圣灵啊这样的一个方法呢，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让我们能够圣灵充满，让我们能够得着圣灵的丰满。所以啊，这是一个圣灵啊做工的一个方式。好像在第一讲的时候，我讲到末世跟启示的一个区别，末世是指的启示的一个过程啊方法，那么所得到的结论呢叫做启示。同样的，圣灵的浇灌是指那个过程，那么所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圣灵的喜，也可能是啊这个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人的心里头，也可能是圣灵的充满啊，这个浇灌只是一个过程啊，圣灵做工的一个过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基督徒呢能够明白圣灵在我们身上，当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有几个基本的一个工作啊，让我们来认识啊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引导。那么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该明白这个真理的，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欺骗，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得救是有保障的，我们这个人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这个啊前面啊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呢，他一定会带领我回到天上去，我不会被抛下来的啊。每一个被圣灵所内住、所重生、所圣灵的喜的啊，这样的一个人呢，那么都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更认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让我们来荣耀这位三一的真神。下面呢，我们就要来看到呢，在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呢，在这里面就讲到呢，圣灵呢是一位保惠师啊。那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那么我们看见到了17节的，就说这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圣灵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啊一个名词，叫做保惠师。那么这个保惠师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字原来的啊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一个人，然后呢伴随在某人的旁边来帮助他。那么这个字呢应用在圣经的里面呢，就是指呢圣灵乃是因着耶稣基督求父而被送到地球上来，伴随在圣徒的旁边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讲说，这个保惠师就像一个法庭的一个辩护的律师啊，经常的来维护啊这些人的权益。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都拥有圣灵啊，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这一位圣灵呢啊，他也伴随在我们的旁边来帮助我们、看顾我们、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保惠师呢，是神在新约教会的时期给每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神要与我们同在，在旧约的时候乃是用会幕啊来表达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住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到新约的时候，这位保惠师啊，圣灵不仅住在我们的里面，同时呢他也伴随在我们的旁边，与我们永远的同在啊。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要知道这是神在我们基督徒啊 身上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那么我们看见这位保惠师呢，除了要伴随在我们旁边，那么他还有许多的职事是对基督徒非常有关系的。那么第一个我们要来看见这位保惠师呢，其实他来做教导的工作。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16章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翻过来看到约翰福音第16章，约翰福音16章第12节，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第14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么弟兄姐妹们，这个圣灵呢是一个保惠师，那么圣灵呢很重要的，他还有一份这个教导的工作在基督徒的这个心中呢。那么我们看见13节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么所以这个真理的圣灵呢，他在基督徒读经方面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的目的呢是要让每一个圣徒呢能够明白圣经，明白真道，同时呢他的目的是要荣耀耶稣基督啊。所以到了14节，他要荣耀我啊，这个圣灵来在这个基督徒的心中做工呢，是要荣耀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圣灵呢，他是一个启示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那么当基督徒来读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可以跟圣灵来祷告，我们请圣灵呢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同来翻到以弗所书啊，我们看看啊，使徒保罗呢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祷告到底是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呢第17节，我们大家找到一同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17节啊，这边就讲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么我们看见呢，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有一个盼望了，他要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这一群以弗所的圣徒。他的目的是要他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啊，认识神的心意。所以感谢赞美主，这个圣灵呢在基督徒读经的方面呢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圣灵是一个启示的灵，所以他能够启示上帝的事。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啊，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来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看第十节啊，请大家找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节，在新约的和合本241页。十二章第十节，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那么这边讲到做先知这个做先知呢，就是能够把神的话呢讲得清楚明白。在我新约的时候，先知讲道呢就是能够把整本的圣经呢神的计划呢很清楚的，神的十字架呢，耶稣基督救恩呢很快速的清楚的能够把它讲得清楚明白。那么这个辨别诸灵呢，其实有辨别异端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所以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把辨别诸灵的恩赐赐给我们能够让我们辨别真理辨别谬妄的灵、真理的灵，我们要把它分别出来。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在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十节所说的，这个真理的圣灵是一个启示的灵，它会帮助我们。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对于一些的书籍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呢或许你心中会有一个感觉，觉得怪怪的，但是可能你对于圣经整个真理还没有明白到某一种地步的时候，你虽然觉得心中觉得怪怪的，可是你可能也说不出来那么就是觉得这本书可能某一些方面有点问题，不太符合圣经，或是当你读到某一本书的时候，你心里觉得非常的平安。那么这一些呢 都是圣灵在你们心中啊做的一个工作。好像今天呢、啊，一个飞机飞到天空上啊，那么这个飞机要装了这个雷达呀，或是这个卫星的引导的仪器一样的。那么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因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头，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他就在旁边来做引导看顾的工作啊，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他一定的啊有圣灵的引导跟看顾的。那么因为啊，在他的生命在成长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啊。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经历里头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刚刚在约翰福音16章14节呢，就讲到圣灵呢乃是要启示耶稣基督，他要来荣耀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在做分辨的时候啊，我们要看在一个圣灵的工作是不是能够把耶稣基督跟所定的十字架这样的一个救恩呢，把它高举起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分辨的恩赐啊，让我们在神的家中啊，我们只有高举基督，唯独圣经呢 只有讲十字架这样的一个救恩，让人能够听了，生命能够长大，能够来荣耀神。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每一个基督徒一起的责任。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呢，这一位圣灵呢，他也就帮助人呢，能够来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我们大家翻回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看第26节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我们翻到约翰福音14章第26节啊，在新约的150页，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这里记载，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一切的话。那么我们看见圣灵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事了，他要在我们的心里头，然后呢引导我们认识圣经，同时呢要把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的话帮助我们能够记忆起来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种经历，特别在做神的工作，做传讲或是带查经的时候，我相信许多的神的儿女呢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可能在带查经的时候突然有一段的经文啊让你想起来，你就把它传讲出来，往往这样的经文呢也是许多弟兄姐妹所需要的，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圣灵呢，除了伴随在我们的旁边教导我们呢，那么圣灵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啊，他在我们信徒的身上来做引导的工作。那么这个约翰福音16章13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6章13节啊，在13节的里面呢有两个字，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引导的意思呢，其实在这个字根的意思呢啊，是指的一个道路啊，这个字根原来是一个道路的意思，所以在这里面就有指教的意义。原来圣灵乃是要指教我们，让我们来明白啊，就是进入到这个真理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真理的圣灵，它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让我们来明白，来指教我们一个基督徒他在世界上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来引导我们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引导是非常的重要的。圣灵被差遣在世界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引导呢，就是叫罪人呢畏罪畏义畏审判啊，他们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一同看约翰福音第16章第8节啊，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6章第8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畏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畏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们看见呢，在这段的经文当中讲了一个非常基本而且很重要圣灵的一个引导的工作。原来这个圣灵呢，他是要引导人来认罪的啊。一个基督徒今天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当他重生得救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是有圣灵的一个引导的。 原来圣灵借着神的话，圣道跟圣灵啊是不可分开的。当神的话被释放出去的时候，圣灵呢也开始来做工，来引导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认罪悔改。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圣灵的引导最基本的一个就是让我们来认罪的。那么接着就要引导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有造就啊，所以圣灵的引导有布道性的，也有造就性的啊，这两样的工作呢，圣灵都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呢，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坚信的工作。我们大家一同翻到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先我们翻到罗马书啊，我们弟兄姐妹来看到新约和合本的217页。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同读16节到17节。好，请大家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好，请读。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在第16节的讲到同证这两个字啊，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同证啊，非常的意思就是作证的意思。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来引导我们啊，让我们来坚信我们是得救的一个人，这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逐渐的来明白这个救恩是一个基督的磐石啊，我们今天立在这个救恩的磐石上是永不动摇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这个圣灵的坚信呢啊非常的重要。一个基督徒呢，当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需要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逐渐的带领我们啊，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这个救恩啊，这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工作，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被啊那些恶者来控告，谁也不能够把我们与神的关系来断绝。我们非常感谢神。那么我们看最后的一个圣灵的一个服事呢，在圣徒的当中呢，就是代求了。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翻过来看一下第26节到27节啊，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罗马书八章26节27节，请读。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看见圣灵在圣徒的身上呢，还有一样重要的服事，就是来为我们代求。那么这里的代求的意思，并不是说今天基督徒不会祷告啊，不是指的这个意思，那么乃是指着今天的基督徒呢，他可能祷告的时候没有对准上帝的心意啊，在上帝旨意的这一方面他可能不很清楚，所以圣灵呢就来帮助我们，来为我们代求。那么第26节的帮助是同住的意思啊，一同来帮助，是指的一同的拿起来。所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同住啊，一同拿起来，是圣灵与我们帮助我们一同来祷告啊。这个帮助是指人跟圣灵之间啊一起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是同住，一起拿起来的意思，一同拿起来。那么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是指的我们没有办法对准上帝的心意的时候，那圣灵就开始来做这样的一个代求的工作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尽管啊这样的放声啊大胆的来祷告啊，不要担心，祷告是我们跟神之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仰望跟学习。那么万一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不知道神的心意也没有关系的啊，神何等的爱我们，他差遣了圣灵，他要帮助我们，与我们一同来祷告，圣灵来帮助我们对准上帝的心意来祷告。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呢，对一个圣徒啊是非常的密切的。从圣灵的啊这样的一个喜，圣灵的内住啊，从还有这个圣灵呢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不同的这个工作呢，圣灵的印记呢啊，一直到圣灵呢他怎么样来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得着这些恩典，还有圣灵是保惠师，圣灵是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那么圣灵呢，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啊一个引导者，他要帮助我们，指教我们啊，让我们认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同时圣灵呢还坚信啊，让我们坚信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且圣灵要帮助我们来祷告。好，感谢赞美主，我们看见圣灵有这么多的工作啊，我们就知道啊，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何等的有福，让我们一同呢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把我们的身体灵魂呢都献在这位三位一体真神的面前啊，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一讲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工作。我们感谢你，不止圣灵要感动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还要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永不离开，圣灵要在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做一个印记，同时圣灵也让我们有一个圣灵的喜，让我们进入到耶稣的身体的当中。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接受了圣灵，我们就是在基督的里头我们永远与神同在。谢谢主，我们实在是知道，当我们信你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认识圣经。圣灵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祷告。谢谢主，我们也借着圣灵啊，能够来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再也不啊这样的一个疑惑，也不摇动，让我们能够站在救恩的磐石上。我们实在是愿意把我们的灵魂体都奉献在你的面前，求圣灵经常在我们的心中做心意更新变化的工作，让我们经常的乐意的把我们的身体灵魂交奠在主的面前，求主复兴你自己的教会，求圣灵大大的来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边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生在生